你好，欢迎收听快乐公司的本期节目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王梦珂。快乐公司专为研究和学习快乐的方法而生，我们追求度过快乐并有意义的时间，好好工作，认真生活。今天这一期呢，本来是我给迷你播客录的，因为是我的单口，我一般都会发后场女工小王迷你播客这个播客，但是今天这期录完，我发现它一点都不迷你，它半个小时，所以我临时决定发到快乐公司播客上来，关于做自媒体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今天想聊聊做自媒体挣钱这个事儿。本期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：第一，做自媒体是否需要尽量大的、巨大的影响力？我的一些思考。二，我看账号，我眼中的账号类型。三，那如果要做自媒体，正确姿态应该是什么？那第四，我觉得关于性格，什么性格做什么自媒体，什么样的性格选择做媒体，你的性格其实决定你的选择嘛，你的选择又决定你的命运。那最后一个，自媒体和钱的关系。先说第一个，就是说做自媒体是否需要巨大的影响力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做个号，就是之前那么多年的追求，一直都是追求一个说我要有很高的粉丝量。包括我在内哈，就是我在一段时间里也是追求把号做的尽量大，粉丝尽量多。但其实我近一两年的想法改变了。一是我开始有自己的产品了，我直接去卖我的产品，那么我就不是一个做面子的账号了。我追求实际的转化。第二呢，就是近几年的网络环境，我觉得做自媒体其实很危险，这是一个门槛低、高风险、性价比其实不那么高的行业啊，就说自媒体。那我离职以后，自媒体就是我的众多项工作之一，我会作为达人的角色被甲方挑选，然后接受投放。对，我其实我的这个品牌合作都挺愉快的，但是我的一些观察以及一些我拒掉的合作其实都是就是有理由的，就是那为什么说自媒体作为离职后的我的工作之一，实际上并不被我很喜欢呢？那其一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确实不高，因为你做达人就是接广告赚钱啊，接广告就是跟人家合作嘛，那合作可能这个品你还得喜欢啊，那喜欢了是不是要带，要怎么带，又需要谈判啊，谈判吧又需要博弈，这是一个怎么说呢，就是如果是一个，因为我属于一个比较偏内容的人，我还没有那么商务，就商务我也能干，但是我不是很喜欢，我更喜欢做内容吧，啊，更享受做内容。那做内容之外的事情呢，就会令我耗费更多的心力，因为我就没有做内容喜欢嘛。那所以说我不是很喜欢干这个东西，它对我性价比比较低，因为我不是一个纯商务型的人。那第二呢，就是它很危险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危险，就是来自外部的危险。一是网络环境的问题，二就是你吃这碗饭就得讲真实的生活，出卖隐私，就是再讲的不全，再遮遮掩掩，但是你表达的东西它就透露你的价值观，你的价值观就来自于你的真实的生活和经验啊，你就必须透露出这些生活和经验，在网上接受 judge 你不认识的人的 judge啊，然后随时随地的把生活隐私公诸于众，啊，就这件事对于特别热爱表达、想跟网友有非常密切的交互的人来说，应该也很开心。这种人我也见过，但对我来说爽感是有限的。就我很乐意表达我的观点、分享看法，我很开心这个事儿。但是要被公众评判我自己，这个对我来说，我不太开心啊，我认为这个事儿它需要一颗比较强的心脏，就普通人都不大能做得到啊，我是普通人啊。那除了外部的危险之外呢，还有来自自己的危险。那我越来越意识到，其实表达作为当代人的一项，就是互联网时代的 人的权利，就生活在当下的时代的人的权利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表达，对吗？尤其是在流量平权的平台上，你的表达更容易被人看见，就比如说小红书哈。那但大多数情况下，影响力它就不是一个平均分布的东西啊，别人对你的信任也有高有低啊，有的人就更有品牌，有的人就没有。那影响力，我现在经过多年的在网上的表达，我有一些啊，那在我其实我说句话可能真比别人分量更重的前提下啊，我有虚荣心，我有炫耀欲，我还有时刻想要出风头的那些小聪明啊，这些东西，那他在我没啥影响力的时候其实没啥危险啊，但现在我有影响力了，我犯错我就会被放大啊，我害怕冲突，我害怕犯错，我害怕我干一些，就万一呢，就我干出有一天看不起我自己的事儿。嗯，就不是，他不是说很浅的，嗯，说卖一个假冒伪劣商品都不是，这都很浅，更严重的错误那个，比如说学霸猫老师，对吧？哎，就是我太知道内容的力量了，就东西写成啥样，就是那种懵懵懂懂的小姑娘，她是真信。啊，我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越是自己写东西的人越要知道啊，也本来也越其实越知道文字是把戏，好听的话就是把戏，我看清好听的话，看清把戏。所以说基于以上这些，由于我的性格和好恶决定的我对自媒体的看法呢，就是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，就是是否真的需要巨大的影响力呢？我认为啊，不需要。嗯，一是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下，就是大家获取渠道，获取信息的渠道如此多元，然后信息如此碎片和粉末，不大会出像上一个时代那种就是巨头博主了。但是其实需要做一个巨头博主吗？我认为也不需要。因为其实我们最终目标是啥啊？搞艺术的搞艺术，挣钱的挣钱。不管是搞艺术还是挣钱，其实被更多的人知道都不是最终目标，而是一个途径，对吗？那其实不被那么多人知道认识你，你也依然能搞你的艺术啊，也依然能挣到钱，挣钱就做高信任嘛，你生产真正的好产品，它会靠口碑传播出去啊，就是像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，它其实已经验证了，我也没有多少粉丝，但是大家看完认可，我还会推荐给他的朋友，这个事儿就他还会继续利滚利滚利。对，所以说那话怎么说，就是不做流量做人心啊，就是没有流量红利了啊，你有人心红利啊，你也是话糙理不糙。那说回第一个，就这个第一个咱的小话题就结束啊，第二个小话题就是说我眼中的账号分类，其实在我的这套运营的理论体系里啊，我把账号就是全媒体上的账号分为两种类型，就是这是我编的名字啊，就是我起的，这个也没有什么非常科学的方法，但这是一种我的分类方式。我把账号分为两种，一种叫流量主，一种叫广告主。其实啊，就是我认为可以溯源的，最早发明流量主这个概念的，哎，是公众微信公众平台。就如果你有个公众号啊，你可以在后台分别看到，就是说开通流量主和广告主的申请入口。那这啥意思呢？就我们要明确角色概念嘛，这样才能知道其中的逻辑。就是流量主是相对于广告主的概念啊，首先这是两个对立的想产生的概念。那广告主呢，就指的就是有广告啊，有产品需要寻找投放资源的商家，就是广告主自己有产品，他是需要打广告的。需要打广告的人叫做广告主。那流量主呢，就是反之，是接收广告主的物料，为之做广告，获得广告收益的人。那我的业务是小红书哈，还是咱们还是以小红书举例，就是在小红书呢，对于自己有产品的博主来说，账号它其实是一个渠道啊，一切目标呢围绕把自己的这摊生意，把自己要卖的这个产品的渠道做好。那所以其实博主自己的这个账号就是广告主，那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通过自己做账号来获取流量 比如说我自己的橄榄球俱乐部就是广告主账号，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自己的实际产品，就是橄榄球的门票，对吗？我自己在卖产品，所以我的橄榄球的账号就是广告主账号。那啥是流量主账号？就是其他来我这儿打完球，哎，然后帮我吆喝说这个俱乐部阿斯卡很好，来打球吧，然后我还给他收益啊，这是叫流量主账号。那其实呢，在流量主账号以下，我还有一层分类，叫做就是，泛化型账号，有艺术家账号，有生活家账号，这都是我的定义。但是今天不在今天讨论范围。然后和市面上其他的教小红书的老师的这个运营课程的区别吧，一是在于我讲的是通论，二是我觉得我有两个核心关键点，别人不会讲到的。因为这个是从我自己的人生经验里生发出来的两个观点，一是叫做你要尽快推出你的第一个产品，你要尽快去挣到你工资外的第一块钱啊，这个就是因为我的背景就是大家知道，干副业，副业转正啊。那二呢，就是你要有打造你的社交名片的意识，因为。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就线上的东西太多了，你要学会在互联网上如何表达自己，在一个大家都在的社交平台上打造一个你自己的社交名片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因为世界就他妈的向善表达者倾斜。这是我的 2C 业务里的两个核心观点。所以说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账号啊？如果说就是做自媒体这个事儿的话哈，那你可以做广告主，可以做流量主，其实我都干啊，我也有自己的产品，我也帮别人打广告，我可以 build 也可以 sell， 两样能力我都有，那在合适的时候选择我干什么。其实不用定死，但是咱不是说咱先挣到第一块钱吗？啊，咱先建立自己的产品吗？那其实根本不用说选什么去选什么赛道去，就是选你擅长啥，你先干点啥，先拿到第一波好感受再说。那么我们就说到这个第三大点，就是说如果要做自媒体，你的正确姿态是什么？一是我经常挂嘴边说的，犹豫要不要做的事儿一律做，犹豫要不要发先发。那其实今天我们聊的。就是做自媒体的风险这个事儿，围绕这个事儿啊，我想讲的主要就是说，不要逆自己的本性表达，因为那样不可持续啊。那然后这是一，第二呢，就是对待你的账号，态度一定要像编织一个产品啊，但它也不是你哈，就也不要把它当做你，但它是你外溢的能力的承接，它是一个作品啊。至于。我们作为创作者啊，我们当我们成为自媒体，我们是创作者嘛，那我们和平台的关系那叫互有得益啊，平台拿走我们的优质内容 OK， 那我们也拿走跟他拿走我们要的东西，这是互相的，就是谁也不欠谁，谁也不该着谁，谁也没薅了谁。就说对人真诚本身，对人真诚其实是铠甲，因为你藏起来的那才是软肋，就是你没有逆自人性表达，就你可以不用什么秘密都往外说，但是你要逆就顺着自己人性表达，这样你不会崩啊。就是再一个就是说对爱护自己的人，其实最好的回报就是真诚。如果你想从互联网上得到好的反馈，就咱不是那种搞信息差薅流量的投机者啊，就那种也不在我的 2C 业务范围内。就是说对于我们是真的想自己做个号，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体验啊，又顺便那获得快乐又挣到钱的人来说呢，就在网上我们想拿到这些收益，那我们要吸引的就是爱护我们的人嘛，对吧？就是用真金白银向咱投票的人，那对爱护自己的人最好的回报就是真诚了，那也就是真诚了。那我对就我自己啊，就我对用真金白银给我投票的用户和读者，我从不虚假，这是我的做人选择。而且尤其我认为我会一直工作啊，就是我是不会闲着的，那这个工作我要把它往久了干，我不是说我挣一把我就躺着了我就歇着了，我这个工作我要长时间的干，所以我也只能选择真诚。就是如果就是 正在收听节目的你，你跟我是一样的人，就是你闲下来会生病，你要一直工作啊，不是说上班啊，只是说工作，我们要建造，我们要创造啊。那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，那你，对，我建议你也最好不要掺假的，啊，因为骗别人后面很难收拾。那表达自己要表达多少呢？其实也需要拿捏尺度啊。就是怎么样保持表达，保持好奇，同时保护自己啊，这是一个自媒体人的必学功课。第四点，说说性格，就其实这个稍微有点远，但我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，也是今天跟我一个朋友，我跟我一个出版社朋友吃饭，他聊到的，我觉得我太有意思了，我确实这话就在嘴边，我就想说，就是他给我分享一本书，是叫《了凡四训》。明朝的一个人写的，那写他的这个人呢，他是1500几几年的人，就是明朝，他是一个明朝一个官儿，啊，然后这本书呢，它分为四个部分，一部分叫，啊，就这四部分叫立命之学、改过之法、积善之方、谦德之孝，就是里面也有一些就是玄乎拉叉的，就是也有一些心灵鸡汤啊、命啊，就是那些。也暂不讨论，我们也不讨论他的，就对我很尊重这部分内容啊，但我没细看，所以我不妄言。但就是今天我这个朋友给我说这本书，正好我最近我不是干了一套积极心理学的东西嘛，就包括好事发生在内，其实我一直在研究性格的，就是这个心理学吧啊。然后我今年我是看了很多。西方的心理学著作，就里面就讲说 MBTI 啊什么，就包括我也写过很多文章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公众号看，就是你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。那它其实在西方的那一套理论体系里呢，它就有内部和外部嘛，就是一部分可能真的是天赋就决定了，那但是外部呢，其实它有巨大的影响啊，不管是你接触的人，还是你出生在哪里，你是出生在东方还是西方，哎，你是出生在100年前的美国，还是100年后的中国，这都有巨大的差异。你是生活在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，一个一线城市，还是生活在一个出生在一个小镇，就可能这些人他的天赋点都一样，但是因为他在的时代，他在的地方不一样，就这些东西决定他的命运。决定他的性格，但是呢，其实其中最影响人的还是当你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你如何做，就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啊，就是我们说 MBTI 啊，我是一个爱人，就 MBTI 其实它不是一套很科学的人性格分类方式啊，但它有一些积极影响，就是让我们认识到其实人是可以分很多类的，然后每一类都有其存在的理由，都有正当性。就因为现在效率崇拜嘛，功绩主义，大家觉得外向就好，内向就不好，那好嘛 ，MBTI 现在风靡了嘛，那大家一下发现，其实我是一个爱人，这没什么，因为世界上就有这种人，我就很爱，我接受，所以我不难受了，我不再觉得我内向是错了。这是 MBTI 作为一个不那么科学的一个性格分类工具的积极影响。但是怎么样你就把 MBTI 就用错了呢？那就是用 MBTI 把自己就标签打死，固步自封。就比如说你就说，哦，我就是爱人，所以我就不出门，我就不交际、哦、我就不出去，我不爱认识人，因为我很爱，这就错了。你要这么用 MBTI， 那就 MBTI 可就是太糟糕了。所以在西方的理论体系里面呢，就是你的性格其实由你做出什么选择去决定，就除了那些外部内部天赋，它由你的选择决定什么是真实的自己，不断追求你想要的东西，为你的热爱付出努力的当下的那个自己，那才是真正的自己呢。就什么叫做自己呀、啊，对吧？那我们说回这个今天跟我出版社朋友他给我推荐的《了凡四训》，它里面的理念叫做人的命运由天地人决定。那天呢就是天赋点喽啊，就是命数命理，可能就那种按那套理论体系，就是人总共就有20000种命数 啊，就是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，你都逃脱不了这两万种命数啊。你的天赋如何，这是天定好的，这就是天。那地呢，就是其实就是西方的那一套，你的外部环境是什么，你生于什么时代啊，这是地。那人呢，人就是你的选择，就你是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人，你是可以选择的。当你做出选择，命数就框不住你了啊，你行善啊，作恶这些东西会积下来种子，而让命运变得不确定的。就算命先生会给你算嘛，对吧？你的命，你的盘是什么样啊？所谓我的话不是那么专业啊，可能不叫盘，就反正你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八字啊，是啥？那算命先生给你算定了命运，那你从此就不再努力了吗？就是人生是被某种力量牵引着向前的啊，际遇一段一段环环相扣，不差一丝一毫。就是我也会有这种感受，就是我是某种程度上相信天命的人啊，就是我觉得我过我这种版本的人生，我这个版本的我的人生也是有一些东西注定的，但是它一定也是由我当下的当时在某些时刻做出的选择决定的。比如说我跟领导申请换部门，对吧，这完全靠我的主观能动性，对吧，那它一定影响了我的命运，不管是前面又有什么蝴蝶效应影响了我当时做出选择，但是我的生活，我的选择，我积累的作品就因此改变了，所以让我变成这样的人了。所以说，说回来我们今天说自媒体这个事儿啊，就你不能说艺人就适合做自媒体，爱人就不适合做自媒体。 No 啊，还有那种说呀 ENFJ 或者 ENTP ESNJ 什么玩意儿，就是天生的自媒体人哦，就出于鼓励自己，当然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不管你是16型人格啥人，只要你想干你就可以干，只要你愿意表达，你表达出来的东西就是你性格特质下才能表达出来的，带有你的气味，你的味道，你的风格的东西。风格是很重要的，对吧？啊，写了一篇关于风格的文章，大家也可以去公众号看。说完性格和自媒体啊，再说钱和自媒体，这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部分了。这个其实也是今天和出版社朋友聊的。哇，他说了一句话太好了，叫钱的味道是万籁俱寂。啥意思啊？我先说前文吧，就是我们聊起来一位作家，就我们都共同知道的一个作家。就是我们在各种工作场合啊，各种机缘跟他合作过了，就是我们共同的认识的这个作家朋友已经合作过了。我俩就是我今天我们俩聊聊才对出来的，就是我们俩都加他微信了。就没通过啊，我俩的微信谁的都没通过啊，就是加微信就是不通过，就是不需要通过。我倒不觉得这个挫败啊，虽然我加人家人家没通过，但是我完全理解，就是因为那位畅销书作家我很喜欢他啊，我先说就是这位作家他就是我的榜样啊，他在尤其是这个不加微信上啊，就他已经获得了我想要的那种真正的自由。就是什么是真正自由，就是你不用加任何人的微信啊，你不用出于不好意思通过别人的微信请求，这就是一种真正的自由。就是啥是自由，就是你可以隔离，就是钱的味道就是万籁俱寂。啥意思啊，就是当你很有钱啊，你就可以把你认为的傻逼隔离在你的世界之外啊，或者你就认为自己是傻逼，好，我就是傻逼，我愿意把我自己隔离起来，哦，也 OK 啊，但是我不用说谁要加我微信我都笑脸相迎，我赶紧通过，或者说哎呀我又得办个什么事儿，我又得去求谁去，就不需要，因为已经获得了自己生活所需要的时间空间和钱啊，用钱置换来了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，因为钱也是去换时间和空间。那么对于你认为没必要通过的微信就不用通过，我觉得这很棒。那说回来，我们做自媒体是为了啥？就是为了越来越大的名声吗？还是只是为了说你可以隔离、你可以不通过好友请求，你可以万籁俱寂， 就是怎么都不通过好几，我倒还好，我就加了一下，就因为我们俩是微博互粉，但是我们没有微信，我加微信他没通过，我就 OK 也就过了。但是我这个出版社的姐妹呢，是加这个作家，加了好几次，就他们有个合作群啊，他就好有请求说我是谁的朋友，我是哪儿的编辑，我负责什么什么，我很喜欢你，大一大段不通过，就是怎么都不通过，也不回复啊，也可以收到但不通过。就是我们可以想见，在作家老师的世界里，每天可能有 N 多人这么加他微信啊，他觉得没必要通过就可以不通过，这是他的自由，他拥有了这种自由。他是一个自媒体人，他也是作家，也是自媒体，他通过做自媒体已经换取了他所要的自由，然后他现在就过着这种生活。所以说我们说回来了，这就是最后一个话题，就是钱。那如果说做自媒体是为了挣钱，那钱挣到什么时候算完？因为尽管我是晚辈，或者尽管就是一时我那个出版社朋友也不一定能帮得上他，但是我们如果说在道上混，就得广结善缘嘛，对吧？高低是，但是或许他当年也得广结善缘，也得通过微信，但他现在他判断完他不需要，或者说他也不需要通过这两个小妹的微信，哇，这个很帅。那他品尝到了钱的味道，那是万籁俱寂，对吧？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每天在跟谁说话，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哪儿。那如果说这就是他做自媒体的目标，那已经得到了。因为我们在说，就是我们都共同很，其实很，就是尽管他没有通过我们的好友请求，但我们很欣赏他啊。就是其实这是一位褒贬不一的作家，就是也有人跟他说，哎呦，这公司开的摇摇欲坠的，一点都不成功，对吧？但是在我看来他非常成功，因为他就是过着他想要的生活，他就在按他的意愿生活。那其实对，所以说我在举这个人的例子，我是想说其实给我一个反思哈，就是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追求的到底是啥呢？就不要动作变形，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呢？那我们追求的是啥呢？就是人在过程中很容易忘了最开始想要的那个东西到底是啥，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很难忘记，就是很难记得自己的目标，就是到底在为啥努力。那我们往往为了满足他人需要，获得认可，然后就失去自己的重心啊、嗯。其实图啥呢？嗯，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是啥？应该想好了。因为做自媒体，你就是创始人嘛。那现在时髦化是创始人 IP， 创始人 IP 实质上就是创始人为自己的业务、为自己公司做出的牺牲。那在自媒体时代，人人都是创始人。自己生活的创始人，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你想做，通过做自媒体这件事儿到底获得什么？你要想好，并且时常记得。这是我最后要说的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你添加爱王老师全拼爱王老师，备注播客，加入我的听友群。希望对你有启发，谢谢。